各位纯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又到了礼拜三晚上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我们走进时光隧道，想象孔子是我们的老师，在我们创业为人处事的路上给我们谆谆教诲。今天李李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美安里面我们教导大家运用成功五要诀，每周花8到15个小时好在研习美安的基本功，然后目标就是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两个下线伙伴，我们可以陪着他上课，好带着他新人起步，1+4，好随时他有问题我们可以解答。但是当伙伴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分身乏术，要如何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或是教导更多的伙伴成功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丽老师终于启动了。好，因为你好像在美安里面，如果跟美安合作就好像找到了你的伴侣，跟还蛮喜欢美安的，喜欢这个事业。但是如果没有生出小孩，就大家蛮谈得来，觉得不错，有空的时候一起喝咖啡，互相问候，过年的时候传个贴图，甚至偶尔聚餐看电影。但是有了下线伙伴，就好像生出了小孩，这个关系可不一般了。就算再怎么忙，也要陪伴小孩，也要为了小孩的发展挤出时间。通常大家第一个小孩都很认真，好，人家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照猪养，好，这个是开玩笑的啦。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有一个下线的时候，我们真的好高兴哦，我们就盯得很紧，好生就像含在口里怕化了，抱在手里怕摔了。但是就好像为不孕求子多年终于生了一个小孩，整个家族只有一个小孩，这个孩子都会得到过多的关注，这一定是最好的吗？其实也不一定。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下线伙伴，我都把它想成是我们事业上的孩子。不是每个孩子都要拼命补习，或妈妈陪着写功课，然后自己亲自接送，这种孩子的发展最好，其实是不一定的。先不要管美安了，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亲友团之中，我们自己的朋友，有的人他真的就忙于做生意，所以小孩也没有好好带，很早就去学餐饮职业学校，可是一样也有妈妈在摆摊卖蚵仔米刷，就女儿是念美一女的，下课都来帮忙摆摊，帮忙妈妈卖蚵仔米刷，可是考上台大法律系啊，这个都是真人真事哈。以前我念国中的时候，我们路口的面线摊，钱大家都留校留得很晚，下课的时候看出来还有面线吃，就很开心哈，就是穿着北女制服的学姐在卖面线。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也要考上北一女。老师的小孩比较大的比例会读书，可是也有一些悲剧，就是老师或校长或教授就是逼得太紧，结果小孩崩溃的，也有一样的例子。好，所以没有绝对的好坏，可是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伙伴知道，我们是真心的关怀，真心的为他好，就让他体谅，就是我们也有时间不够的时候，可是只要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陪伴。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帮他安排好了最有效益的学习之路。我们也不断的在反省，就是 我自己对待我第一个孩子跟我第二个孩子，或是我第一个加盟的美安伙伴，到我现在可能第几百个伙伴，我们怎么陪伴他，怎么教育他，其实这是一直不断反省跟培育自己的过程。有一句话，学海无涯唯情是岸，也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美安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教育训练机构，这是我现在对他的理解。我常常恐吓大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好，因为我们压力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接近长生不老过。任何的科技的突破，让人类的细胞治疗跟再生医学成为无限的可能，只是卡在这个道德界限上面，没有办法去普及。所以除了我们要追求外表跟身体的健康以外，我们用什么技能和什么人一起打造我们人生的第二曲线，成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入去思考的课题。所以在美安里面，我们找到了机会，因为我们透过不断的教学相长，锻炼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一天我们都觉得很新鲜，而且充满挑战。因为你做对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用对的方式保养自己，用对的方式减重，用对的方式赚钱。如果我们印证了觉得不错，我们就带领教导陪伴我们自己的伙伴。好，这是一个让我们随时充满挑战跟创意无限的一个过程。这个关键就在于说，我们亲身实证了之后，进入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的复制流程。如果我们只生了一个两个小孩，我们的确可以花很多时间陪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好，因为有的父母还必须要工作，好，或是甚至家里有老人有病人，所以就算只有一个孩子，其实也常常没有办法亲自的教养陪伴。可是我妈妈非常关心她的教育，并且让孩子有充分的信心，就是有充分的爱，其实孩子自己也可以表现得很好。这个就是美安最强的 GMTSS 系统，帮我们的孩子，帮我们的伙伴慎选好的教室、好的老师、好的课程。当我们只有一两个伙伴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精力陪伴，可是伙伴越来越多，分身乏术，关键还是在于教育。就是从一开始带着伙伴的时候，我们就要教育他复制的概念，就是我们教给他的，他要教给别人，爱要传出去。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视为我们成功指标的这个观念，一定要种在伙伴的脑子里。所以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论语述而篇》里面的第六段，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好，就是正道，依着正道而行，就是我的目标很明确。其实一定要是一个正向的，帮助别人的。据于德，我的根据就是很有德性。这个什么叫做德？其实就是做好事，正直。好，这个德在古字里面就是人心正直的意思。那依于人，那我的准则是什么呢？哪些事情是我觉得正直跟对的事情呢？人，好，人就是一个人字在一个二，也就是说两个人以上就是可以产生人，就是你会关心别人，你关怀别人，希望别人好，不管是关心别人的健康心态或是他的事业发展。最后才是由于义， 啊，游是游泳的游，也就是说我是深入的去研究这个技艺，而不是只在表面功夫。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听都不明白，怎么感觉好像绕口令？至于道的道，聚于德的德，依于人的人，这仁义道德不就其中三个了吗？这不是一样东西，怎么重复讲？好，就是因为差不多，重复讲，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最后一个才是游于义，也就是说，你把游戏规则搞得再清楚，技术弄得再厉害，其实它是最后旁枝末节的。也就是说，以你的人格也好，事业也好，它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由于义这一段其实是这四大项之中的第四个小节，就是重要性其实是排在比较后面的。
其实不只是美安事业，
就是很多人很想要赚钱或很想要创业，所以要开餐厅的人他就拼命的学手艺，想把饭煮好，想要去研究米其林，研究蓝带。但是他开业一定会成功吗？他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厨子吗？不一定。一阵子爆红可以传承可以永远吗？不一定。那我是医师，我也认识最多的医师，那有的人就会一直钻研他的技术，好，或是到处去学习，或打造他就是某个天王，某个女王，什么天后，好，比如说微整女王啦，或者是埋线天后啦之类的。可是他们的病人效果一定最好吗？他们的员工一定最开心吗？就他的事业可以长久吗？其实答案都是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要回到你创业的初衷。至于到，就是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当然也是经过这20几年、20-30年的思考，审美集团是什么？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想说把人变美就叫审美吧。那后来常常发生了很多的状况，或是自己会纠结，一直思考，一直反复琢磨。我后来发现，不一定每个人说要变美就一定是真的想变美。如果他的心态不好，健康有问题，跟家人的关系不美不好，他的美貌很难持久。所以我们慢慢的开始顾虑健康，或是关心他们的心情。好，所以成美变成了完成他人的梦想。比如说他想变美，我们让他变美；他想变苗条，我们让他变苗条；他想发展事业，我们陪他。这才是真正的成人之美的概念。这就是志。所以当我立定目标，找到我的道，好，我想要让我身边人都变得更美，它可以是外表的美，心情的美，或者是任何他想要的形态。我有能力，我有意愿，我可以协助他，我也跟着变得很开心。就像今天下午忽然多个空档，我跟丽老师在聊天，讲到我们的圆梦计划，就是让素人登上舞台表演。素人圆梦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只是想要一圆丽老师自己办个人演唱会的梦想。后来有人觉得很有趣，甚至吸引了新加坡的媒体来采访，所以第二届、第三届我们也参与了，协助了，变成协办单位。我们现在准备第三届的内容，并且我也报名了第四届。所以丽老师最快乐的是什么？是收到学费吗？是我们之后的善款比较多，可以捐献更多的单位吗？其实不一定。当陪着学员练唱，本来很害羞很胆小的伙伴们在舞台上面展现自信，在人多地方都不敢讲话的人可以登上舞台唱出美妙的歌声，其实这一刻莉莉老师就已经得到了她的奖牌。我也是一样。好，阿曼达最早告诉我这个活动，诶，诊所当了赞助商。后来我认识了丽丽老师，我很认同这个 理念，所以我们越来越投入。就像我们在诊所帮客人做医美，金钱真的是我们唯一想要的奖牌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当你负债或者是在贫穷线的时候，你会以赚钱为唯一的目的，但是如果你全力以赴，很快你就会脱离贫穷线。那越来越少的时间，越来越衰老的身体，这时候如果只为了钱，通常你会选择到加拿大退休。支持我们一直往下做的，其实是看到客人在我们手中，就是年轻15岁，然后绽放的笑容，这件事情是支持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动力。所以每一个人要找到启动自己的动力，源源不绝的不再为钱工作，你还是乐在其中的，这个才叫做道，它必须是正向的，你还才会用好的循环带来更多好的动能。好，当我们专注的立定了这个正向的目标之后，聚于德。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是以道德为根据的，得做对的事。比如说我们做手术，当然要中规中矩的做，我们用的东西也都要是一线品牌 FDA 或是卫生署合可的。我只打医美来当做比方，依于人，我做的所作所为都是希望对方很满意，因为只有客户满意，我才有机会接到他的朋友，或者是他会真心的推荐。由于意，那当然我一定要把我的技术或是我的设备不断的精进更新，好，这样子我的事业就可以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有机会传承。那如果在美安里面，
想一想，
那就更简单了。我们加盟的初衷是什么？因为好朋友找我一起，或是我喝了 B 群觉得有效，或是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很辛苦，可能不能做一辈子，想有一个备胎，或是纯粹是林医师一直讲一直讲，给他一个面子。好，如果是为了给他一个面子，或是为了陪朋友，其实这个东西还没有成为自己的道。好，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启发你内在的动力，只能证明你是个好人好朋友而已。所以很多的伙伴他加盟的时候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就像我们已经加盟了14年了，大概前3-4年也只是隐隐约约的觉得小霞是好朋友，钙反正要吃，然后医生不能做一辈子。好，其实只要留在里面慢慢的感受，其实你的道就会慢慢的浮现。聚于德，好，至少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公司。好，他在美国得过2次的火炬奖，那火炬奖不是最创新，不是最赚钱，而是最讲诚信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就是他是在经过美国的市场跟商业师所认证的一个中规中矩的公司。依于人，就是不管我在推荐分享或者是讲产品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出于对我身边人的关怀，因为我把我自己某一个症状治好了，比如说我减了17公斤，好，或是我治好了我自己常常咳嗽喉咙沙哑，或是我肩膀痛，甚至以前肠胃不好出国会便秘的问题。所以当我知道我的朋友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会很真心的跟他分享我当初怎么治好我自己的。所以这个依据是由于我自身的经验和对朋友的关心，然后由于意，我在里面不断的思考试验或看其他的医师讨论之后，我对产品的了解已经进入了一个出神入化艺术的一个境界了。好，所以我在这里面就是如鱼得水，悠然自得。那这是一个过程， 我只知道当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效益，我就忍不住跟我的伙伴分享，所以就是开诚布公的跟他们分享我们所有觉得好的、成功的，而且有一些没效益的事情也要偶尔告诉他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就是孔子在述而篇的第六章节讲到的
针对于教育的他的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是至圣先师，有教无类，好，他非常的重视教育，所以他很多门徒都跟了他几十年了，然后也过跟君王合拍吃香喝辣的时候，也曾经在城绝粮，就是无法抑制战乱，然后深陷其中，连饭都没得吃。可是这些弟子还是常常跟在他的身边，大家分享各种甘苦。好，所以他们的师生的情谊真的比他跟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还久，这不是很奇妙吗？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开这么多诊所？以前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大家上班的时候是很紧绷的，然后常常彼此也会不理解，很多抱怨。可是后来我忽然顿悟了，因为既然我们不得不跟我们的同事一天相处10个小时，好，最起码一周相处个40-50个小时，是不是比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公、我们的父母醒着的时候相处时间还多？如果你在诊所里面工作20年，他真的同仁会超过你跟你身边其他人所有相处的时间。既然都要相处了，那为什么不把他当成我们后天所选择的家人呢？那你说林医师啊，这同事我真的不喜欢，没错，我也不一定喜欢，可是这是45年计划。如果你在2-3年计划里面，在你自己的美安事业里面慎选合伙人，你选的都是你喜欢的人，你最后老了要坐游轮的时候，你想要有他陪伴，那他一定要时间自由、财富自由，而且还要走得动。好，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事业里面打造我们自己的时间、财富跟身体的健康，那在这里面你的伙伴是哪些人你就有谱了。那你没有办法亲自教，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入 MTSS 的系统，你们既是师生也是家人也是同学，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关系是最健康、最没有压力的。
在里面要学什么呢？
我们在 GMTSS 里面学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找到自己的道，哪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可以做一辈子的，我觉得很有价值，我要一直追求的。如果我熟悉了如何把自己的血糖控制稳定，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快要糖尿病了，我立志要当糖尿病的小天使，我教他们如何运用全新生活的技巧，还有适当的用营养补充控制自己的血糖，治好自己的糖尿病，减轻健保局的负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的朋友血糖正常了，这件事情的给我的奖牌比拿到奖金还要快乐，这个就会变成你的道。并不是为了想要赚钱，所以硬塞给他一堆所谓可以瘦身的产品，一切都是依照学理、依照医师的指示，然后真诚的关心他，关心他的结果，关心他的心情，然后之后不断的精进自己在健康管理上面的知识，这个就是遵循孔子的教育理念。当我成功了，我就要培养我的徒子徒孙，因为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我需要很多的小天使一起来协助大家。好，这就完成一个很好的循环。所以我不用教每一个伙伴如何治好他的糖尿病，我只要知道哪边有好的知识、哪边有好的课程、哪边有热心的医师就可以了。我只要引导他们、启发他们。不是只有糖尿病哦，好，如果高尿酸、高血脂、高皮下脂肪、好青春痘、掉头发，在这里面都可以有很多解方。
一个科目一个科目的陪着伙伴达到他的目标，这个过程就很快乐了。好，而且我并不会担心说，哎呀，这么多病人我没办法处置。好，因为他们都可以在不同的团队里面呢，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很有能量的、很有知识的学习体系。我很高兴可以把我的伙伴，就是我的事业的小孩带在这里面。我不用怕我要一个人照顾这么多小孩，因为我知道哪里有好保姆，哪里有好课程，哪里有好老师。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是不是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呢？想一想，谢谢大家的陪伴，晚安，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夜晚。